你将你的这个的教会委托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管家。这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不但只有智慧，我们有忠心，有见识，我们来到建立你所委托我们的这个的教会，使这个教会不单只能够在人数上有增长，也让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在数值上也能够同样的增长，叫这个教会能够生长，能够健壮。这是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堂学习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这个布道的定义哈，要知道什么叫做布道啊？什么叫做布道呢？按照布道呢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呢，布道呢是要传扬
耶稣。
第三呢，布道是要使人三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去算一算那个？替我知道一下这个，到2035年的时候，多少百万？10845176这是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呢？不要小看它啊！当时神把这个的意象赐给我的时候，后来我称它为2035百万雄师的这个意象。对不起，我是用这个繁体字哈。好，这个意象40年啊，我求主给我40年的时间，那我就答应主说呢，每2年呢，啊，我一定要确保啊，有一位弟兄姐妹委身全职侍奉啊。那到今天为止呢，实际上，如果加上明年决定加入的这个有5位哈，那我们实际上已经有大概19位左右，已经超过了啊。我们原本是到2003年的时候要有16位，那实际上我们到今年已经超越了这个的数目哈。那所以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2年哈，每2年呢，我在神的面前呢，立下这个心志，无论怎么样呢，都要确保啊，我的同工，这全职的同工能够备证一次。那如果到2045年呢？三三马来西亚啊，这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现在的人口呢，大概是有2400万。啊，这是马来西亚的人口，很少的小国。福建大概50个人口啊，但是这我们的首相，我们那边叫首相哈，他的目标要成为7000万的人口，所以在50年之内呢，教会的传道，这个不是信徒的人数哈，这是什么人数？这传福音的人的人数哈，那它的比例是多少？1:2，那是很吓人的，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只需要带一个人信耶稣，那就是说在如果在这个在2047年的时候呢，就有7000万，对不对？ 只要这在2045、50年之内呢，只要这个传福音的人呢，他们两年只需要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对不对？那就达到了7000万，那就是整个马来西亚的信耶稣，那不会了啊，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情况。我们也不是说要把这3000多万的传道人都留在哪里，都留在马来西亚，不会哈。那我们的意向呢，是希望能够把他们都差派到全世界呢，还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啊。在目前的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呢，被称为10度啊，到40度之窗。绝大部分呢都是在亚洲啊，亚洲和这个亚洲的地方和非洲的地方，在第三世界啊。好，所以呢，我要让大家看到呢，就是这个策略是很重要，训练门徒的策略呢是很重要。那今天为什么教会传了2000年，都还没有办法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呢？到目前为止呢，全世界呢，大概有1万个群体，是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也没有圣经啊，有一万。那当然目前的全世界呢，大概有33%是基督徒啊，三分之一啊，就是大概三分之一，33%是三分之一啊，是实际上是相当高啊，三分之一。那么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啊，但是呢，离开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呢，还有一段的距离，还有一段距离。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就是训练门徒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很快只需要50年，我们可以把福音传遍整个马来西亚，那照样啊，全世界呢实际上大概不需要超过50年的时间就可以把福音传遍天下啊。所以运用这个策略很重要。我希望呢，神给我的这一个的意向呢，能够帮助大家。我是要我到什么地方，我到任何地方去，我都要告诉神都给我这个负担，要把他给我的这个意向呢，来到传递啊，到每一个地方。好，可以吗？相信神呢，照样的也能够使用你啊。传福音很重要啊，传福音很重要。我相信呢，我希望我们这边每一个同学呢，都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但是更重要的还不只是传福音，更重要的是你要训练啊，要挑战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当你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呢，你的目标不只是使他成为一个信徒，你的目标是要他成为一个门徒。你如果本身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很注重布道的人，那你训练出来的人一定要是一个很注重布道传福音的人。好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我们先来看传福音或者是布道呢，与教会增长哈。那我相信呢，我们都很乐意呢，很希望看到教会能够增长，对不对？没有人希望看到自己的教会呢千年如一日啊，或者是10年如一日啊。那现在只有50人，到10年之后还是只有50人啊，那一定有问题。这个教会如果100年了，都还只是有50个人，他是100年了还只有1000人啊。那如果他一直没有办法增长的话呢，表示说这个教会呢是有问题啊。那一个教会不增长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如果你有个孩子啊，那这个孩子呢他到10多岁还不能够站起来，还不能够走路啊，他的这个身段呢还只是我们叫做你们这边是用一米是吗？用米是吗？用米啊，他的身段呢还一米就得3尺，对不对？对吗？三英尺，那也是我们那边常用尺啊。那如果他的身段呢到了一米之后呢，就不再长大了啊，就一直停留在一米高，一米多高，大概是这么高啊，18岁还是这么高，28岁，38岁还是那么高。那你就知道呢，这一个的孩子，这个人呢，他是什么出了问题？ 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啊。如果他是健康的话呢，他应该是肾量是慢慢的增长，他的姿势也是慢慢的增长。那如果是他到了这个他的到了整二十多岁，他的肾量还是那么高，他的这个的智他的这个智能呢，智商还是很低的话呢，还不懂得讲话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健康有问题。那同样的，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他几十年呢，他都没有人数都没有增加。啊，那么这个教会呢也很多的问题，大堆的问题在里面的话，内部，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呢它的健康有问题，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它增长的话呢，那你一定要使它恢复健康。好，同样的，那今天我们要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这个的教会，如果我们要确保教会增长的话呢，你一定要确保你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以前我们很强调教会的增长，但是现在呢，在海外呢，我们强调的不是怎么样使教会增长，而是怎么样使教会什么呢？健康。因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它自然会增长，不然你就变成拔苗什么？
组长
啊，对不对？那个你就是勉强使这个教会啊增加人数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你确保你的教会怎么样健康，只要它健康的话呢，它就一定能够增长。好，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一课的第二课来看，就是怎么样来到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很多时候你们到教会去牧养的时候，你觉得有好多的工作需要做，对不对？但是呢，你不晓得到底，但是你的时间有限，你的能力也有限，到底要先做哪一样呢？到底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平衡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我们要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平衡的发展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摄取平衡的营养，对不对？你不能够只是每天就你们叫什么叫维他命叫什么，就是叫维他命，就叫维他命。那你不能够只有维他命 C， 对不对？你要维他命B， 你要维他命 A 啊，你需要也有蛋白质啊，所以你的你所吸收的一定要很平衡，那你才能够健全的生长。那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什么是确保教会能够平衡的增长的因素呢？是我们这一刻要看的啊，要看。不过呢，其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教会一定要做布道啊。那如果教会不做布道的话呢？那教会一定不会增长，为什么？因为布道的最主要的这个的目标就是带人来信耶稣啊。好，但是呢，也不只是布道啊。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来看一看哈。我们来看布道与教会的增长啊，增长 B 那边。B， 我们开始一起念一次好不好？预备起。唯有当教会开始将他的信息继续传递的时候，他才会能有真正的成长。因此呢，教会增长的预兆呢，就必须有教会的大使徒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什么时候教会才可能有真正的增长呢？为什么呢？因为增长有很多种，教会的人数增加可以透过很多的方法，对不对？等下我们看，至少有三种的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在中国教会呢，这是很难的。如果中国教会要靠这个增长就很慢，是什么呢？就靠生养嘛，对不对？那就生养也是一个增长，对不对？生孩子但是呢，如果要靠生养的话，很大问题，因为在中国呢，在国内呢，你的生养是受到限制，对不对？多生的话堕罚啊，对不对？在海外不同，海外还可以靠着生养来增长，为什么呢？在海外呢，堕生堕奖有奖赏，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是这样，特别是中国人，在这特别是华人，我们叫华人那边啊，如果你多生几个的话呢，你可以拿奖。国情不同，在这边不行啊，在这边的话要罚，对不对？第二个就开始罚了，对吗？再多生几个呢，多罚。在海外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呢，现在都是鼓励生养，所以他的目标呢，因为他们都会太少了， 是小国啊，小国啊，所以呢，为了要确保能够成为大小国，至少不是大国了啊，但是至少达到7000万的话呢，那你一定要鼓励生养啊，鼓励生养。那但是因为一般上呢，在海外呢，这个华人呢，都年轻的都不愿意生养太多啊，怕麻烦，所以一般上都是两个。现在呢就鼓励4个，那多生多讲，羡慕说我看到你们好像很羡慕一样，但是在那边呢有讲的嘛还是不愿意生啊，他们宁可呢好好的教养啊，却不愿意生太多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好了，那但是如果所以在国内如果要靠生养来增长的话，那好糟糕，好慢啊。不行啊，所以呢，在特别在国内呢，我们看见，如果教会要增长的话呢，必须要靠什么呢？布道啊，必须要靠布道。好，所以什么教会增？如果我们要教会增长的运动呢，就是一个有效的布道的运动施工。如果你在布道上很有效的话，那你就可以确保教会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布道学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啊。那我在这个马来西亚教这个布道学呢，大概我们是很着重布道啊，可以说呢，我所神给我的负担呢，训练出来的这些的同工呢，都是他们的职分呢，都是属于传福音的人啊，在以弗所书4章11节10节告诉我们，他所职的有使徒，对不对？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那在这5重的职分里面呢，啊，神给我的负担主要是训练传福音的这第3种啊，传福音的人啊。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很需要传福音的人。好，那有效的布道的施工呢，是在于呢3。如果你要在教会确保教会很有效。教会不只是要传福音，教会还要确保什么呢？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果效，对不对？有果效。好，如果你要确保呢，你在传福音方面有果效，这教会在传福音要有果效，有3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能力的浇灌，这是很重要。你要确保你的教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定是爱上帝，对不对？一定是爱人啊。那这个教会要注重布道的话，他一定要有对人的灵魂有负担。如果教会对得救对人的得救没有负担的话，这教会不可能会传福音的，对不对？所以只要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好，那这个教会呢，渴慕神，爱神，神就会赐给他这个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恩赐啊，来到装备教会呢，来到传福音。好，第二呢，要殷勤多做主工啊，那这个教会一定要很勤劳，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呢，要很勤劳啊。那我所训练出来的这个百万雄师呢，我主要是要求他们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呢，在受训的期间呢，可能跟你们有一点相似啊。不过他们是星期一是假期，星期是没上课，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呢只有3天上课啊。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3天呢，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专门做传福音的工作和带动教会传福音啊。所以呢，这个殷勤的去做传福音没有什么呢？没有捷径啊。那你想教会这个的增长的话呢，要有人信主，就必须每一个礼拜呢都有这个探访的工作，都有布道的工作，没有其他的方法啊。你说祷告可以，应该你不能够，但是你不必要只是坐在这个教会里面祷告，那些人就自动啊进来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耶稣说你们要去。对不对？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不是说你们在教会里面坐着等啊，等人来上钩，将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不是这样的上钓啊，不上钓啊。那这个呢，这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呢， 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你要看到教会增长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传福音。每一个礼拜教会都应该传福音。那也许不是每一个信徒，但是你可以把信徒分成几个队啊，几个大队啊，传福音的大队。那么就是第一个礼拜是这几队出去，第二个礼拜呢是另外的几队出去啊。但是呢，至少确保呢，你的信徒们呢，能够一个月至少出去有一次到两次去做探访的工作辅导啊。好了，那我们看第三呢，就是运用正确的方法。布道有没有果效呢？也在乎你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啊，正确。所以呢，我们在明天和后天呢，主要就是来看怎么样来的布道啊，怎么样最有效的布道啊，最有效的布道。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呢，就是不同的增长，另外一页啊，不同的增长，三种不同的增长。一个教会呢的增长，可能人数增多，可能是借着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呢是借着什么？生育啊，那在国内这个不行了，太慢了，只能够生一个啊，那太慢了啊。那第二个方法呢，借着转会。什么转会呢？可能就是你从莆田搬到泉州来。全州多一个人啊，那一般上如果是靠这个主要是城市的教会，对不对？大城市的教会呢，这方面常常会有很多的增长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从农村到大城市去工作，那所以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城市的教会发展比较快呢，不一定表示城市的教会传福音的工作做得比较好。那我发现其实农村的工作呢，农村的传福音的工作可能更加重要啊，做得更好。我这是我只是很初步的观察了，在国内了，因为我对国内也不是很熟。但是我发现呢，因为我曾经到过厦门啊，这个方舟的教会，那我稍微的去问一问这些的信徒们，发现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好多是从农村出来啊。那那所以呢，然后到大城市的时候，他们继续到教会里面去。那但是呢，这种的增长叫做转会的增长。所以农村的问题是什么呢？农村的教会的问题呢，就是第一，资源不够，对不对？金钱方面啊不够。那更糟糕的呢，还不是这个金钱方面，而是人才，因为人都外流啊，都外流到城市里面去啊。那么可能只是一年在新年的时候回来一次奉献，那其平时的奉献都到了城市的教会里面去，这是农村的教会的问题。那我也很了解哈。那但是呢，在城市的教会接受这些农村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天国里面的人数没有增加，对不对？教会是有增长，城市的教会的教友啊，信徒的人数增加，但是天国的人数没有增加。所以这种转会的增长，严格讲起来不叫做增长，对不对？只不过是从这个去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真正的增长呢是什么？借着归信来增长。当然圣域也是啊，圣域也是。不过最主要的教会如果要增长，是要借着带领人信主。好，所以有这三种哈，你要确保呢，你教会的增长呢，主要是在归信的增长啊，归信的增长。好，然后我们看了教会增长的层面哈，教会增长的层面啊，这几个呢，我可以给大家来稍微的我们这个参考一下，但是最重要的是看教会增长的方程式，这边是叫方程式吗？数学的方程式啊。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几个很著名的教会增长的一些的领袖，当然这几个都是在美国啊，都是在美国。不过目前的教会增长的这个最大的教会呢，是在韩国啊，韩国的是赵荣基牧师所牧养的教会。那现在呢，大概有100万 他的教会有100万啊。那我在10年前吧，是7年前，我曾经到过他的教会。那所以那当时已经是80万，已经80万。他教会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地点呢，就像一个体育馆一样，室内体育馆。那一早呢，大概如果他7点的崇拜呢，那大概6点15分呢，你就要排队，排队等着进去崇拜。那崇拜之后呢，出来在外面已经有人排队了。要进去，一共一天呢有大概有7堂的崇拜，每一堂都是坐满人，每一堂可以坐2万人，就是在那个的这个礼拜堂里面可以坐2万。那迟到了怎么办呢？迟到到隔壁去，隔壁另外一个建筑物就是看电视，那从电视的荧幕上来崇拜啊，那很那种的感觉呢很特别啊，很特别。好，那这几位呢是美国啊，美国的研究教会增长，他的教会呢有一个极大的增长的一些的牧师他们所提供的一些的意见啊。他说一个健全的教会呢，健全的增长呢必须包括四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这个教会要增长，这教会是真正的很平衡的增长，你怎么样去评估这个教会的增长很平衡呢？第一，它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好，属灵生命的成长包括信徒们开始发展自己的灵修生活啊，发展康乐的活动，成立这个的又有水准的师范，比如说啊，这些啊叫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呢，在数字方面的增长啊。第三方面呢，职堂方面的成长，还有呢宣教方面的成长。所以对这个他的名字叫 Peter Wagner， 目前来说呢，他是在教会增长学的叫做权威啊。如果要研究教会的增长呢，他是最主要的一个，在目前在世界上啊，他是最主要研究教会的增长学的。那他认为呢，一个教会要有这个增长是否平衡的，在乎第一，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否追求属灵方面的这个的长进啊。第二呢，这教会在人数上有没有突破，有没有增加啊。如果说哇，我们这个教会呢，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背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背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能够背可以吗？那好，好不好？
好。
但是教会呢，这人数从100人掉到80人，80人掉到60人，那你说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吗？肯定有问题啊！就算他能够从启示录倒背回去这个的创世纪，也不行啊！他一定有问题。好，所以呢，第二呢，第三呢，就是这教会一定要不断的来到什么开拓，不断的开拓，不断的不单只是人数增长，而且堂会也要增长啊，不断有建立新的教会在本地哈。但是呢，如果教会只是在本地啊来到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还不够，还要做什么呢？做职堂还不够，还要做宣教。所以当前天呢，苏牧师跟我们分享说他的意向就是要看到一个宣教的什么，宣教的中国。我相信呢是神给他的意向啊，神给你们有个很好的领袖啊。对，最重要是有一个有意向的这个领袖。如果领袖没有这个样的意向呢，那神很难完全的来到祝福我们的教会。但是神给苏牧师有这种的意向，虽然在目前看来呢似乎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在神呢，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神赐福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的教会呢，目的就要使中国的教会能够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啊，这是肯定的。好，所以一定要做宣教的工作。那另外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Eddie Smith， 他认为呢，一个教会如果增长平衡的话呢，必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要这个教会要不断的变得更大啊，怎么样更大呢？就是人数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人数。第二呢？更好啊！教会不单只要大，而且教会要好。好的意思就是属灵方面的增长，对不对？而且呢， 要更广，不只是要在这个只是在自己的这个的地区里面啊，而且要开拓到其他的地区去，那就叫做广宣教。所以对他来说呢，更什么？更大、更好、更广。那这个很容易记，对不对？三个更啊，更大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会人数要越来越多。第二呢，信徒的灵性要长进。第三呢，就是教会要做宣教啊，一定要做宣教。好，你发现到他们都有相同的看见。最后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Rick Warren 啊，我相信这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呢，你们也大概有听过哈，就是《直奔标杆》啊，《直奔标杆》这本书呢，就是 Rick 他的作者就是 Rick Warren。现在他在美国开始他的教会的时候呢，只有三个人，在短短的十年还是二十年之内呢，教会从三个人增长到现在大概有一万多两万啊。那他的所以就是 Rick Warren， 他认为呢，一个平衡的教会的增长呢，必须包括五方面。第一更加
温馨
啊，那就是说温暖，那就是注重团契的生活啊，团契的生活。第二呢，更有深度，就是要借着门徒训练来使教会更有深度，就是在灵性，在这个属灵的知识上能够不断的增长。第三呢，更有能力，教会要加强祷告和敬拜啊。第四呢，更广，就是借着服事啊，服事。那意思说他的意思是说要开拓各种的服事的工作，可能开拓敬老院啊，开拓这个孤儿院啊，开拓这个的救济的工作啊。最后呢，更为增大，就是人数更增多。所以总合起来呢，你发现到呢，就是他们都有相同的类似的看法，教会要增长的话呢啊，他必须呢平衡啊，必须平衡。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是谁，刚才那个你忘了没关系啊，但是只给大家一些的参考。但是接下来这个你一定要背起来啊，明天的功课就是把这个方程式，以前在念数学的时候，你们是在数学吗？还是叫算术？数学啊，叫数学。那以前念数学的时候，最重要是要背什么？公式或者是方程式啊，公式也可以，方程式也可以。那现在呢，我要大家背的一个方程式呢，叫做教会增长的方程式。你只要跟着这个原则去牧养教会的话，那我几乎可以担保你呢，就是你所牧养的教会呢，一定能够增长，一定能够增长。叫方程式。那什么叫方程式呢？叫做这个我们称这个方程式叫做154原则啊。所以明天我问你，什么叫做教会增长的方程式？叫什么？这原则是什么？叫154原则。一个什么？五个什么？四个什么？好，一个大使命，教会只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啊，这是很重要。但是呢，教会有五项的功能啊，五项的功能，或者说五种的事工，在教会里面，这五种的事工你不能够忽略，不能够只是着重在其中一项，你一定要确保你所牧养的教会呢，将来如果你成为牧师的话，传道人的话呢，你一定要确保教会在这五方面呢都能够怎么样平衡，教会一定要做这五方面的工作啊。那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不平衡，可能只是着重在布道。有个教会比如说他可能很看重布道，但是呢，如果他只是看重布道，不看重这个信徒的灵性的生活的话，这个教会迟早会出问题，对不对？如果这个教会只看重对内培灵，天天培灵啊，一天一个礼拜星期一请马来西亚培灵，星期二请这个美国来培灵，星期三请这个就是世界各国的人都来做培灵，但是如果从来不布道呢，不行啊，所以这要平衡啊。所以教会有五项的功能，那教会呢应该有四方面的成效啊，四方面的结果啊，四方面的增长啊，或者说四方面的增长。好，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大使命啊，一个大使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完成大使命应该成为教会的一个目标， 因此教会对城市的系统作用和施工都必须对完成大使命有所贡献啊。
那到底什么叫做大使命呢？大使命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大使命的意思，说你们要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神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去查你们同在知道时间的我们啊，那你们有念过，我相信你们有念过什么叫句子的结构啊？句子的结构，一个句子呢，它有分主词，好，在大使命里面的主词只有一个，是什么呢？不是去，而是使做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叫动词，主要的动，主要的动词。所谓主词的意思就是主要的动词，最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这个动词呢，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使做门徒啊。那但是呢，它这个主词里面可以分为三个分词。第一个分词呢是什么呢？去。好。第二个分词呢是施洗。第三个分词呢是教训。换句话说呢，大使命的这个主要的动词呢，什么大叫的大使命，就是叫我们去使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大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去完成大使命的意思，就是我们去使万民，意思说我们要不单只是在泉州啊，不单只是在福建啊，要去到全世界。无论我们做什么的工作呢，我们都是要帮助啊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不单是信耶稣，对不对？而且要做耶稣的门徒啊，使他们成为，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好，那所以呢，这是大使命。那怎么样可以使一个人可以成为门徒呢？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你一定要去了，你不能够等，对不对？就是你要去，你要出去接触人，你要去布道啊。但是当然布道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去使他们跟耶稣建立关系，就是接着洗礼啊，那么受洗归入基督。如果他只说啊，我相信，我只听到福音不算，对不对？一个人听到福音不算成为门徒，最重要的是他听到福音之后，他要接受啊，然后信而受洗啊，受洗了之后，他就跟耶稣建立了真正的关系啊，他就成为耶稣神的儿女啊。那成为神的儿女的同时，他还不算是耶稣的门徒，他必须要受教，必须要被训练啊，训练了之后他才能够成为。好了，所以这个叫大使命啊，在中文我们比较难看出来，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呢，希腊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词和它的分词啊。所以在这边总共有四个动词，那这四个动词里面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那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去施洗教训，这是大使命。好，所以明天我要考大家啊。什么叫做一五四原则呢？一个什么？大使命的最主要的动词是什么？使做门徒啊，使做门徒。那怎么样使人成为主的门徒呢？有三个方面，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去，就是去传福音。但是当然传福音不能够使别人成为门徒，还要加上施洗，就是带领他信主受洗归入教会。
他才能够成为，他才能，但是还这样还不能够成为门徒，还要什么？像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孝顺他，遵守，那他才能够成为门徒。啊，所以训练门徒有三方面：第一，舞蹈；第二呢，就是施洗；第三呢，就是教导。啊，教导他们，啊，可以吗？这大使命。好，现在我们来看呢，就是，五项的功能，五项的功能，教会要怎么样去完成大使命的这个的任务呢？他必须要从事五方面的工作，可以吗？教会有一个大使命，那但是教会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呢，有五方面的施工。所以你的教会呢，一定要做这五方面的施工，才能够确保教会能够完成大使命。啊，第一方面是什么？布道。第二呢？门训。第三呢？服事。第四呢？团契。第五？
敬拜。
所以，当你被以后，无论你是传道，无论是传道呢，还是牧师呢，那你到教会的时候，我希望我送给你的这一份。你能够保留，可以保留到你成为牧师传道啊，肯定呢会对你一些帮助啊。那这几份的资料呢，是我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
打出来的。
不过呢，里面很多的资料也是当然不是完全是不是我一个人写出来啊。那有一些是参考很多的书籍啊，参考书籍。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被布道的定义啊，这个布道的学的博士哈，我把它翻译了啊，然后呢，原来呢是英文啊，把它翻译，然后呢就你们，所以现在在你们手上呢是中文，那本书还没有人翻译啊，我是第一个翻译的，你们现在拿到的是翻译，是翻译本啊，在马来西亚呢，我们至少要懂三个语言，普通话要懂啊，那第二呢就是这个英文一定要懂啊，第三呢就是马来语啊，马来语是国语的，我们那边叫国语，马来语要懂啊。那其实呢还要懂，我自己还懂这个客家话，还有一个就是广东话，但是就是闽南话不懂，这边什么都懂，就是闽南话不懂。好，我们来看这五方面的这个的工作。所以你要确保呢，你的教会哈，当你到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评估这个教会呢，它的布道的工作是否做得好。啊，如果布道的工作弱的话，你要想办法呢，确保这个教会的布道工作要做好。那你在那所以你先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你第一个做的就是诊断，是吗？诊断。所以你到教会的时候，你第一个扮演的角色呢是做医生。那医生一般上他诊断呢，他就是医生要诊断我们的话呢，一般上他可能会用听筒啊，听听我们的这个心跳啊，可能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了，我不是医生。那同样的，你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教会到底是否健康呢，一定要看这五方面。第一，看他这个教会的布道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啊，99.9%的信徒不晓得怎么样布道，那他肯定很大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这教会呢，为什么这么少人信耶稣，对不对？如果信徒们都没有训练来做布道的工作，肯定他会很成问题啊。而且你发现到这教会里面不注重布道啊，一年呢可能只开一次布道会啊，那就很大问题了。那第二呢，你要看这个，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要看一看这个教会是否有一个很有系统的训练啊，就会这个我们叫做信徒们呢是否有一个训练的课程，从他们信主的那一刻初心的时候，一直到他们成长，是否有课程给他们啊？那可能你要想办法呢为他们设计一个信徒的成长的课程。好，第三呢，你要去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从事一些的我们叫做社会的关怀的工作，关怀社会的工作啊，就是比如说像我所说的做一些的关心这些老人家啊，或者是其他社会上的一些的救济的工作。第四呢，教会的团契啊，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否很密切， 是否彼此之间呢有这个很好的联系，而且彼此相爱啊。那在今天呢，我们一般上用什么来做团契呢？就是用小组，对不对？教会已经进行小组的举手，你自己本身的教会有开始进行小组，有吧？还没有，小组就小组聚会，家庭小组还没有啊？好，那可能以后你们有机会接触呢，就是这个小组呢，这个刚才那个我们叫做 Rick Warren 呢，直奔标杆啊，他其中一个增加团契的这个的方式呢，就是小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呢，只是大家一起敬拜一次的话，人太多了，对不对？有时候如果教会人是有整千人的话，你见到大家相见不相识啊，在街上见到啊，原来我们是同样一个教会的，有没有这样可能？有这样可能啊，没有机会交谈啊。但是如果在小组里面呢，啊，一个小组大概是十多人，就比较有机会啊深入的了解啊这个团体的什么重要。最后呢，就是你要看这个教会的敬拜啊和祷告啊，其实敬拜呢你要记得一定包括祷告。你要看这个教会是否健康的话，那你要看那祷告会的人数有多少。祷告会人数越少呢，教会越弱；祷告会人数越多，那教会就越强。一个教会越注重祷告呢，这个教会就越强。那在100年前呢，韩国就是南韩，南韩的教会呢，南韩还有一个基督徒，100年前，国内已经有了，对不对？但是在100年前，南韩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今天南韩就韩国呢，总共有1000万的基督徒，1000万的基督徒呢是韩国的这个的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啊。韩国总共有4000万的这个人口，在4000万的人口里面，有1000万是基督徒，只是用了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呢？我们到韩国去的时候，我记得呢，其实我们最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韩国的教会是他的祷告啊，祷告每天早上呢五点的时候，那韩国的信徒呢就开始聚到教会去祷告。所以5点到6点是第一轮的祷告会，满满的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是满满的，坐满的。然后6点到7点，第二轮的祷告也是坐满。第三轮呢是7点到8点，第三轮的祷告会也是坐满，整个教会都是坐满。在韩国呢，他们跟我们说呢，在韩国如果你的教会呢没有开晨祷会的话呢，是没有人来你的教会。我说跟国内刚刚看，跟我们跟马来西亚刚相反，马来西亚今天开祷告会都没人来。但是在韩国呢，他就是这样，他每一天早上不是一个礼拜一次，每天早上有晨祷会，然后每个星期五晚上有通宵祷告会啊。那一直到第二天也是做得满满。那每一天呢，在汉城，就是韩国的首都的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有一个叫做祷告山。每一天他告诉我们呢，在山上呢有20000人祷告。所以呢，韩国的教会的复兴，他为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韩国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教会啊，100万人的教会。那为什么韩国的教会那么复兴呢？其中一个关键啊，就是祷告，就祷告。所以呢，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呢，一定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啊。但是不能够只是祷告，不注重辅导。好，我们暂时停在这边，我们下午呢才继续去看啊，这个。